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1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北大教授来了，直言不讳要求中共政治改革啊。第二个是川普在中东签大单啊。第三个是小心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电信诈骗。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5月14号结束对沙特的访问，到转场到了卡塔尔的首都多哈，继续他的中东之行。白宫当天宣布，美国和卡塔尔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协议的总金额超过2435亿美元。川普喜欢炫耀这种大数字啊。那么前一天，川普和沙特王储萨勒曼签署了战略协议啊，那个协议的金额有6000亿美元，那么其中包括1420亿美元的军售合同，那么又是6000亿，又是2435亿，台积电又是1000亿，软银又是1000亿啊。这个川普喜欢这种千亿为单位的这个数字啊，放这什么放火箭放卫星啊。那么这些大笔的投资是不是能落实没关系啊，重要的是宣布时候它产生的政治效果。2017年川普当时也是访问沙特，说这个签了1100亿的，也是千亿啊，1100亿的军购合同，结果落实了只落实250亿。你想一下，川普当年破产了6次。现在当上了总统突然会做生意了吗？当然不是。这些中东豪门是在跟川普做生意，跟美国做生意？当然不是。他们在向美国进贡。川普是利用美国的国力敲诈这些人，敲诈这些石油大亨。所以中东之行其实体现了川普交易外交的理念。什么理念？交易外交的理念就是搞钱，利用美国的国力，利用美国的强大的实力搞钱。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搞到大钱，公家也好，我自己私人也好，要搞大项目，要进大进账，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一。第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5月13号发布一份公告。公告说，最近出现了一种针对留学生的新型电信诈骗。FBI 的公告说，诈骗分子冒充美国政府的官员，打电话给留学生，说他们签证有问题，要留学生交罚款，或者是交钱用于处理移民文件。如果留学生不马上给钱，就会被驱逐出境。那么诈骗分子自称他们是移民局，或者是国土安全部的官员，或者是大学的职员，甚至是留学生所在的国家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比如中国就说他是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那么为了增加这个诈骗的可信度，诈骗分子的电话号码显示的这个电话号码都是那些真实的政府号码，那么网站链接看起来也是真的啊，就是其实是假的，其实是冒充的。那么目前已经有留学生被骗的这个案例。那么被骗的留学生主要是来自中东，比如说沙特、卡特尔、阿联酋啊。那么这些骗局的背景就是，川普上台之后，美国政府明显的加强了对留学生的审查，那么大批的留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取消了他们的签证甚至留学身份，这使得留学生人心惶惶，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啊。所以中国留学生你们要小心一点啊。第三，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在5月15号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4号说他不会出席会谈。俄罗斯总统府公布的俄方代表团的人员包括总统顾问梅丁斯基，国防部的副部长叫福明，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局长科斯特科夫，副外交部长外交部副部长这个格鲁金，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14号已经抵达伊斯坦布尔。那么泽连斯基此前已经说过他只和普京谈啊。那么普京果然不敢直接面对泽连斯基啊。另外 CNN 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出席俄乌会谈。另一方面，乌克兰的基辅国际社会研究所5月14号公布了乌克兰的最新民调结果。那么 74% 的受访者信任总统泽连斯基，比3月份增加了5个点，74%。 22% 的受访者不相信泽连斯基，下降了6个点。71% 的受访者要求完全停火，要达成和平协议才能够举行总统选举。那么就也就是说战争结束才举行总统选举。12%的人认为现在就要举行总统选举啊。第四，路透社和 Ipsos 5月13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达到 44%， 上升了2个点，比上次调查上升2个点啊，但是仍然低于他上任时候的 47% 啊。那么4月29号川普就职100天，Ipsos 当天的民调结果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只有 39%， 川普成为80年来美国总统就职100天最低的支持率。那么5月12号和13号进行的民调，那么正好呢，川普是5月12号宣布中美达成了贸易协议。那么中美达成贸易协议，这件事情非常好，所以呢，川普的支持率就上升。民调还显示在经济管理方面川普的支持率只有 39%， 比上个月上升了3个点。那么但是支持率仍然不高，仍然低于 40%， 说明美国民众对川普处理经济的信心不强。69% 的美国人担心经济衰退，那么低于上个月的 76% ，说明什么？中美贸易协议很重要。60% 的美国人担心这个股市，担心股市，那么低于上个月的 67% ，这些都说明什么？说明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美国民众悲观的预期仍然占主流。有 59% 的美国人认为如果今年美国经济衰退，川普要承担责任。这是第四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官贾尔斯5月14号下令释放乔治城大学访问学者苏里，他此前因为支持巴勒斯坦被拘捕。苏里是印度公民，2022年持 J1 签证到美国，他的妻子是美国公民，拥有巴勒斯坦血统。今年3月17号苏里在家门口被移民执法人员逮捕，美国政府指控苏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苏里的岳父在2010年前担任哈马斯的顾问，因此美国政府还指控苏里和恐怖组织有联系。贾尔斯法官在裁决中指出，川普政府没能提供证据证明苏里对社区构成威胁，拘捕苏里是对言论自由的报复。那么苏里的言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川普重新执政以来，已经有好几位留学生因为支持巴勒斯坦被拘留或者是驱逐出境，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哈利勒还拥有美国绿卡，塔夫斯大学的土耳其籍的博士生奥斯图尔克等等。第六，路透社报道，美国能源专家在中国的太阳能逆变器里和电池中都发现了隐藏的通讯设备。那么这些装置可以绕过电网公司的设定的防火墙，远程控制发电系统，甚至让整座发电站停止运行，对国家电网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这些设备都属于黑客装置，专家称之为幽灵通讯装置。那么逆变器是太阳能系统的核心，应用广泛， 包括太阳能板、风力发电和电动车的充电桩。大多数逆变器是由中国企业制造，比如华为、阳光电源以及和这个景浪科技。那么一般来说，逆变器在设计上允许远端升级和维护，但是为了防范远程入侵，电网公司会在设备以外设置防火墙，那么阻断和外界的直接通讯。那么这些幽灵装置就可以绕过跳过的防火墙，和中国的服务器直接联系。专家指出，这种设计等于是在电网深处预留了一个远程开关装置，一旦启动就可以直接摧毁电力系统，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啊。所以不是能力有多强，是处心积虑，在你不留意的时候处心积虑，这才可怕啊！所以要多个心眼啊。第七，中国商务部5月14号宣布暂停对28家美国实体实施出口管制啊，那么以及暂停对17家美国企业实施不可靠实体清单的措施。5月12号中美在瑞士举行经贸谈判，双方大幅下降关税，中国同时宣布暂停对美国实施实体实施出口限制措施啊。中国商务部说，这是要落实中美经贸谈判的共识。那么中国和美国会继续就经贸问题进行谈判。那么中国暂停对美国企业的制裁，那主要是为了展示谈判的态度啊，主要是谈判态度。因为万一这不谈了，你这后面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路透社报道说，特斯拉计划5月份恢复把中国制造的零部件运到美国组装啊，这就是美国总统川普所说的制造业回流美国啊。这个马斯克在支持这个川普的国策啊。那么特斯拉计划今年10月份在德州的工厂试产它的这个 Cybercab 是个出租车啊，在内华达州的工厂生产这个 Semi 货车。三米货车，一个是电动货车，一个是电动出租车啊，这些零部件都来自中国。那么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商品加征了145%的关税，特斯拉就停止从中国运零部件到美国。这是第七、第八。共同社报道，一名在北京开办幼儿园的日本男子，去年12月被中国警方拘留。今年4月被驱逐出境，理由是他违反了出入境管理办法。这名日本男子在北京开办了一家专门招收日本儿童的幼儿园，幼儿园已经办了三十年啊！他在中国办这个幼儿园，针对日本的幼儿园办了30年，把他抓起来赶走啊！就在去年，中国相关部门突然判定这家幼儿园超出了许可啊，经营范围超出了许可。那么说他持有的签证类型不符合啊。那么目前这家幼儿园已经关闭啊。今年年初以来，已经有6名在中国经商的日本人被拘留，其中包括在北京工作多年的一名理发师。据说中国政府最近加强了对外国人签证的审查。日本驻华大使馆指出，有日本公民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被拘捕。大使馆提醒在中国的日本人要谨慎行事，避免从事超出签证许可范围的活动。那么基本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啊，基本上他就在搞事啊，搞事。为什么搞事？中国一直在向日本示好，日本不理的茬，不搭他的话，不理他的茬啊，恼羞成怒，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在这个中日两国这个海域交界海域投放结构跟对韩国是一样啊。中国政府做这些动作， 非常愚蠢啊，非常愚蠢。他暴露了什么？暴露他们不是好人啊，不要相信他们啊。第九，联合报报道，台湾国安局5月15号向立法院提交的报告显示，中共正在加大对台湾年轻人的统战力度，邀请台湾的年轻人访问中国啊，去甚至去看一些红色旅游景点啊，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文化统战啊。国安局的报告指出，去年开始，中国大陆非常大力的推动台湾年轻人到中国去交流，尤其是第一次去啊，叫首来客啊。那么台湾年轻人参访团得到中国主办方的免费招待，招待食宿，招待行程，这些学生呢只要付机票就行啊。那这种参访团的行程都包括很多所谓的红色体验啊，参观毛泽东故居，参观中共党史博物馆等等。国安人士指出，中方人员会扮演这个辅导员的角色，那么尽量的满足这些台湾年轻人的需要，目的就是降低对统战的反感，甚至和台湾年轻人建立私人的关系啊。这是第九、第十，联合报报道，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最近结束了对深瑞电子公司的调查。深瑞电子是把中国制造的监视器卖给台湾的国防部，其中有954台监视器安装在国防部的管辖范围。那么这起案件源自于4月份的官兵投诉啊，台湾陆军桃园龙门营区的官兵发现最近安装的监视器主机上有中国制造的字样，而且营区里安装了不止一台啊。那么调查局发现，深瑞电子购买的中国制造的监视器再贴上台湾制造的标签出售，那么这些监视器会把数据传到中国的云端服务器。深瑞电子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已经被捕，那么这个他们被控触犯了商品虚伪标记的罪和这个欺诈罪啊，欺诈取财罪啊。十一，推特消息指出，湖南省株洲市一名身患重病的病人5月19号让他的女儿到中国农业银行取钱治病，银行的职员说必须他自己来取啊，这没办法，这个女儿就把他母亲抬到银行去办这个取款手续。就在办理手续期间，过程非常的繁复，病人病情恶化，最终在银行去世。这件事情非常的荒谬，中国的银行无理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啊！中国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这名重症患者他是长期患病，而且他有多种疾病，而且他最近刚刚摔倒，腿部骨折，他在株洲市田心医院治病，病情危重，没办法行动。病人的女儿想到就是他还有5万块钱存款，拿来治病，所以呢就去帮他取钱啊。那么这个病最后银行要求他亲自来，那么结果没办法，实在没办法，怎么讲都不行啊。那女儿只好把他妈妈放在担架抬到医院去，从医院抬到银行啊，然后就在办理这个手续过程中病情恶化，最终在银行的门口去世啊。那么当银行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凉薄啊，这银行的职员非常的凉薄啊，就是你看到很多很多人，他就是能难为你的，能难为你一分就难为你一分，能难为你三分他绝不难为你两分啊，就很多人就坏在这里啊。十二，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啊，5月15号宣布把万科的外币发行人评级从 B 减下降到 CCC 加啊，万科香港的评级是 CCC 加降到 CCC 啊，那么 CCC 就是垃圾评级啊，就意味着 意味着万科已经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融资啊，是不可能发行债券的啊。会议指出，万科第一季度的合约销售和它的现金流表现疲软，应该对今年到期的债务流动性有正在减弱啊。那么万科最近得到的第一大股东深圳地铁的贷款是 15.5 亿啊，主要是用于还债。这是深圳地铁集团今年第三次向万科贷款，三次一共贷了多少？103亿啊。深圳地铁自己都没钱啊，给他贷款啊，没办法啊。那么会议认为，深圳地铁的贷款可以帮助万科偿还130亿的债务，但是仍然有230亿的债务今年到期，万科还要需要寻找资金还债。那么深圳地铁一向是中国地铁盈利之王啊，但是受到万科的拖累，深圳地铁出现了334亿巨额亏损。那么2023年深圳地铁有 7.89 亿的利润啊。深圳地铁有点像香港地铁，就是你看上去它是一家地铁公司，其实它主要的业务是房地产，一样的啊。香港地铁也是这样啊。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新总理梅尔茨5月14号在议会发表演讲，主要的内容是：第一，继续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侵略啊。第二，批评前政府对移民管理失控，强调要限制非法移民入境，加强边境管理。第三是批评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具有很强烈的破坏性，但梅尔茨仍然希望和美国对话，降低关税，达成降低关税的协议。第四，中国是制度性的竞争对手，也是重要的经济伙伴，德国将会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这个默克尔是执政时期德国政府鼓励德国企业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那么为了降低企业风险，德国政府设立了对外投资的保险机制，一旦企业在海外遭遇非商业性的损失，最高可以获得实际投资的 95% 的赔偿，政府赔个别情况还可以全额赔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企业，特别是德国的大企业，他们和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他们默克尔政府积极推动，所以德国的大企业就积极的布局中国市场。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德国的大企业非常依赖中国市场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跟默克尔政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北大教授来了，直言不会要求中共政治改革。我们先讲讲中美之间贸易协议各方面的分析和反思还在持续，我们先讲一部分这部分内容好不好。华尔街日报星期三发表了中国洞察新闻简报，简报指出，对美中贸易关系来说，曾经不堪设想的局面已经变成了最理想的情况近况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去年啊，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川普曾经承诺对中国商品加征 60% 的关税，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不可能，太高了，不可能，根本所以没有人相信啊。那么川普就任不到三个月，川普对中国的关税到了145啊。那么随着这个中方对美国商品加征 85% 的报复性关税，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基本上啪嚓就掉下去了啊。那么现在呢，双方贸易休战，那么川普对中国的关税降到了 30%， 那么加上已有的关税，大概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总的来说在 40% 到 50% 之间啊。那么40到50之间，这个瑞银是 43.5% 啊， 43.30% 加上 13.5% 的加权平均税率啊，就是 43.5%。 那么接近川普承诺的水平。那么现在呢，贸易可以基本上可以往正常方向发展。那么中美两国政府有三个月的时间来达成协议啊，那么全世界呢都觉得很高兴啊，很高兴。这似乎，这大家觉得为现在这个这么高的关税还感到高兴。那么基本上，作者说啊，魏玲玲说，我认为在欢呼的同时应该保持谨慎。他说，如果这出关税大戏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这两个世界大国是那么的容易误判对方的筹码和弱点。那么这种误判呢，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出现过，就是第一次双方的中美贸易战啊，如今在他的第二次任期又再次出现啊。那么魏玲玲说，川普把关税作为首选的武器，习近平则让那些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美国消费者感到痛苦啊。那么循环报复给双方都带来了痛苦。这就促成了瑞士贸易谈判啊，也达成了上述的休战啊。然后在川普上任短短几个月之内，人们的期望变化得如此之快，看似不可想象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转变。然而就像首轮贸易战期间一样，双方很可能进一步的误判啊，这就意味着达成可持续贸易协议的道路充满了变数。他讲的是后面啊，后面我非常同意魏玲玲的观点，他观察非常的到位。这场关税战当中，习近平和川普都在误判对方啊。本来呢，两个国家不需要真的打架，就是你表个态，我表个态，你做一个动作，我做个动作。双方了解对方意图，那就 OK 了，就基本上就到这儿了。结果呢，双方都在误判，就结果真的打起来啊，真的打起来。这是非常低级的对抗，低级的对抗，因为这种对抗双方都承受了痛苦啊。那么原因是川普的团队误判，川普的团队。习近平的团队是误判了川普的意图，川普的团队误判了习近平的决心，就是双方都在误判。那么有一些西方的评论员说，习近平准备了七年啊，所以他赢是应该的啊。我看见好几个人在说这件事情，说啊，习近平做了很长时间准备，这非常扯。难道他七年前就知道要打贸易战吗？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或者之前已经说过一些，但是你别忘了川普说了好多好吗啊，说了好多东西好吗啊。所以呢，准备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准备了啥，这才重要啊。按照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老实讲，习近平怎么准备都没用。为什么呢？你想一下，七年前习近平扛不扛揍？不扛揍嘛，啊，不扛揍，两轮他就服了。川普加了两轮关税，习近平就服了，就怂了。啊，你现在的经济形势，习近平就更不扛揍。啊，我们对比一下，2018年中国经济。我们不说它气势如虹，但也是非常蓬勃。2018年啊，你现在中国经济资产负债表衰退、通缩，40年来第一次，啊，中国经济在走下坡路，中国经济危机，啊，差别非常大。这第一个，第二个，政治上，习近平当时是十九大，习近平意气风发。现在什么情况？现在第一，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第二，权力被削弱。啊，这就是为什么何立峰接受现在的谈判结果。什么叫他现在谈判？现在这个接受谈判结果， 就是回到四月二号的原点。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中国四月二号之后进行的所有的反制行为一无所获，又回到这个原点了。但是美国人呢，能够守在四月二号的关税战的这个战线上，美国守住了他这条线，中国之前一无所获。当然川普也打耳光也打脸，因为什么？中国挑战他，中国一挑战他，他就相当于打脸，当众打脸。这是什么？这是川普狂妄的结果。为什么讲的狂妄？因为他挑战全世界，跟所有人宣战，这不就狂妄吗？如果他只对一个，怎么会打脸呢？没有人敢跟他打脸。他现在是挑战全世界，所以中国挑战他，他不就打脸了？那么后来有人甚至还在那个我今天看了一个很让我很惊讶的视频，短视频平台上呢，说这个人民币马上就要暴涨。为什么？理由是中美贸易战证明什么？证明美国离不开中国制造啊，而且说中国制造越战越强。这非常无知啊，这非常无知。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美国仍然在进口大量的中国产品，这个没有错啊。为什么？因为这些跨国公司在过去几年做的一个，他们普遍采取的一个策略叫什么？叫中国加一。中国加一啊，中国就是他原来的供应链在还放的中国，加一就是跑到东南亚去找另外一个供应商。那么原来有100%的这个供应链都在中国，现在拿出20%或者15%、20%拿到东南亚去，这叫中国加一，作为备份，这些跨国公司他们并不相信中美之间能够真正的脱钩，所以呢，你真要他完全放弃中国的供应链，不是做不到，是代价很大。很多企业不愿意承担。我们之前举例子，泰美，就玩具那个玩具商，他做到了。他为什么做到？他企业大，他承受不了风险，他就分散。中国的供应低于40%，就是说，他把供应链把60%的供应链都移到其他国家，而且不是一个国家，几个国家，这就做到了。但是很多企业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不愿意承担这个成本，为什么？很多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它会影响业绩，所以它这就是现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离不开中国啊！你想一下，川普这个关税大戏一上演，这些跨国公司全踏实了，啥意思？大家都明白我下一步该怎么做，等这件事情一结束，马上就要转移供应链，理解吗？等这个事一结束，马上就要转移供应链。这个世界只有没有下的决心，没有谁离不开谁。谈恋爱也是一样，供应链也是一样啊。只有没有下的决心啊。至于人民币会不会贬值，它也许会涨，但肯定不是因为他说这个美国离不开中国制造形成的结果啊。所以呢，这是那么川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川普为什么要停下来，就关税战问，就是中美贸易战为什么川普要停下来？很简单，他不要通胀啊，美国中期选举肯定承受不起通胀，所以他要尽快的停下来，让中国货赶紧来，把通胀给平下来再说，后面怎么弄再说。那早干嘛去了呢？哎，早在想别的事儿啊。这就是川普的行为模式啊。单一的时间，川普只能想一件事，只能做一件事啊。整个白宫只能做一件事，在单一的时间里啊，他不是多线程的，他只有一个线程。那中国现在什么情况？ 大家知道休渔结束之后的情况吗？叫万船齐发，嗷嗷待哺啊！就中国的这个疯狂发货，就中国各地就全部都在疯狂发货，说明啥？说明不是美国离不开中国，是中国离不开美国市场啊，很简单。那有些人讲是这相互依赖啊，你过两年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视频，从来都是乙方依赖甲方，甲方从来都不依赖乙方，除非乙方是苹果公司啊。大家知道苹果公司是美国企业啊，中国出不了苹果公司，中国只能出小米。小米是什么？小米是价格杀手啊。那么二战之前呢，美国既不是军事强国，也不是科技强国啊。美国当时只是单纯的 GDP 全球第一啊。那么真正让美国崛起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美军参战，美军参战打二战啊。一方面打仗培养了美国的军队，另外一方面庞大的军火的需求帮助美国制造业爆发性的增长。所以战后还有战后就大量的欧洲的顶尖科学家跑到美国来啊，所以美国的科技才获得了领先地位。以前美国科技哪领先？哪跟欧洲比？没法比啊。那么美国的强大靠什么啊？靠全球化，靠产权制度，靠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靠独特的地理环境、地理优势。这边是太平洋，这边是大西洋啊，这个是远离战火，你们要打你们自己打，我可以不掺和。还有就是移民啊。那么相比之下，中共的治理堪称野蛮荒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什么这么说？中共建政之前，中国当时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一穷二白啊，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共和国啊，中国有亚洲最发达的工业就在东北啊，东北有两个中国非常重要的工业重镇，一个是沈阳，一个是长春，中国有亚洲最先进的大都会，而且是金融中心上海。中国那个时候全世界都羡慕你啊！中共占领中国大陆之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的破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为什么说不可理喻呢？因为你已经占领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产出你独享，你为什么要这样破坏它呢？这不是蠢的问题，这是坏和恶意的问题。那政治因素我们不说，社会因素我们不讲，我们光说经济。那薄一波最高是做到副总理。薄一波有本书就薄熙来的父亲啊，薄瓜瓜的爷爷啊。薄一波有本书叫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本书基本上记录了中共建政大部分经济政策都有涉及，就基本上管中窥豹吧啊。你看这本书你就知道啊，当时中共主管经济的一个是陈云，一个是薄一波。你看这本书你就会知道，中共那不叫国家治理啊，中共那叫乱来，乱搞一气，胡搞一气。就你觉得中共是对中国有仇，是对中国有仇，对中国这片土地有仇，对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仇，他任意挥霍中国人民的劳动和他们的生命啊。所以你从中共的经济政策你可以看出，中共在道德上是极其邪恶，比邪教还邪恶。那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崛起跟中共治理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中国的崛起完全是中国人民求生欲望和财富欲望的体现。中国崛起靠什么？靠两样东西，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全球化。那中共治理是什么？ 是复苏，是复苏，没有这个复苏，中国会更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共荒诞不经的治理，现在又把中国经济逼上了绝路。易报五月十三号刊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叫张颖杰，张颖杰是个副教授，他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困局无解，体制无救，就是困局没有解救的办法，体制没有可救的地方。那么文章说，在美国留学工作了十年后，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北京。那么十二年前我在清华本科毕业，踏上了留美读博之路。如今呢，我回到隔壁的北大任教已经四年多，十几年弹指一挥间，十几年竟还都是习天下的共产党新时代。最深刻的感受概括下来无非八个字，困局无解，体制无救。文章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2024年 GDP 增长 5%， 看到这个数字很多人都笑了。在宏观层面，数字背后的经济发展的结构是否健康，百姓们看到这个数字后微观反应，这些才是大问题。文章说，中观层面，中等的中观啊，微观宏观中间就是中观啊，中观层面各行各业大有百业凋敝、信心暗淡的趋势，无论是老百姓还是企业主体，都对未来忧心忡忡，做生意做不成，钱放在村镇银行还取不出来，纷纷想玩外逃啊。张颖杰说，他身边的同事拿到海外永居绿卡的不在少数，很多人都是工作在国内，小孩和资产在国外啊。张颖杰还说，他说自己从小在国内长大，后来到海外读书工作，因为家庭的原因回国，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富裕起来，只是情况不是越来越好。学者叫余茂春，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局和中国人民分开”，还是有道理的啊。然后他话锋一转，说文章指名道姓，中共当局最擅长的就是画大饼，为了自己的合法性，更可笑的是不仅画饼，还不断的翻烙饼，朝令夕改的情况数不胜数，正式文件说废就废，毫无信用可言，老百姓自然没有信心。文章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发展，到了十八大之后，连维持5%的增长都困难，原因很多重，但根本上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产生了矛盾。上层建筑就政治制度，上层建筑其实讲的就是政治制度，上层建筑不改革，改革开放释放的发展红利也就快到头了。前任领导人看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温家宝的原话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张颖杰最后坦言，他说，我没有话讲三遍啊，重要的话讲三遍。有问题吗？你出问题了吗？连接不行，我换一个连接呢，可以吗？正常吗？给我个信号，正常吗？我怎么看到有这里有说信号不好嘞？可以吗？正常了，正常了吗？正常。刚才怎么回事？我怎么看到突然有个黄色的？可以了 ，OK， 好。最近网络 我最后了解，我查到了，问题是网络的问题，最近的网络不正常啊，最近网络有问题很多啊。我继续啊，继续。张颖杰的文章非常非常罕见啊。那么过去十几二十年，习近平高压高压，很多人，很多像张颖杰这么直言不讳、指名道姓批评中共，完全不理会中共的这个政治禁忌、政治禁忌啊，直接提出政治改革的这个要求，不多啊，不多，也有不多。那么除了张颖杰，大家记得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的院长林颖，院长助理叫韩双燕啊，四月份有个发表一个联名的文章啊，题目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是强烈批评中共一党专政啊，天怒人怨啊。那么还提出这个提出，主要是提出政治改革，也是提出政治改革。我们往前看，像这个张颖杰、林颖、韩双燕，他们来自北大、北大华工、华南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他们都是体制内的学者，甚至是基层的官员，他们发表这种非常非常强烈的政治诉求的文章，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共的土制。对中共的统治彻底失望，你只有彻底失望，你才会发表这种文章啊。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彻底失望，然后对政治经济社会开展制度性的批判，他们没有仅仅是说啊你贪污腐败啊，基本上没有这么提，他们都是提出政治诉求、制度诉求、制度诉求、政治诉求，这才是根本的，都是非常清晰、非常准确的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啊，他跟当年六四不一样，六四反腐败啊，反腐败是现象，腐败是现象，制度是根源。啊，那么这一系列行动证明什么？证明对制度失去信心的，不只是经济下行买不起房的年轻人，也不只是被压迫的工人或者是边缘人群，而是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熟悉体制运作的人，包括青年教师、科研人员、记者、律师，这些群体本来是社会稳定的骨干力量，那么这些人开始站出来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要求政治改革，说明什么？说明中共体制正在失去理性的支持者啊。那么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年轻人的抗争形势也在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从彭丽发四通桥啊挂这个横幅啊，到后来的这个白纸革命啊，席卷全国的白纸革命，再到今年这个四川的高架桥也是挂这个标语啊，甚至你到什么到那个郑州夜骑，20多万人，郑州夜骑，它都反映什么？它都反映了一种去组织化的一种形式啊。它当然有些是抗争，有些不是抗争啊。那么这种模式让中共最头痛，因为没有大台。那么年轻人拒绝这种自我规训的这种社会游戏，这让原来中共的这种维稳策略失效，所以中国社会正在变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关注什么？关注知识分子他们在想啥，这个很重要，知识分子永远走在社会的前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音频可以大家开车听，也可以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听，或者是分享都比较方便，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 试一下我们的配创服务，配还是很多人还是很喜欢那个服务的啊。好，情绪，听到王老师说第一个主题，心头瞬间一热，感觉黎明真的有希望了。不要对中国失望，中国永远有希望啊。观点，中国不缺明白人，但是专制体制下说话需要冒极大的风险，言论自由的可贵就是民主可以优于专制的主要原因啊。情绪，谁说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脊梁？看看吧，这就是中华的脊梁。是的，啊，那些都是污蔑啊。观点，中国人已经逐渐觉醒，川普的关税贸易战会逐渐打开中共的防火墙，明智清醒，共产政权崩溃，中国人有真正的自由和幸福生活。OK， 观点，早该去核心化，一个只能烂尾的核心。做再多的事又有什么用？还不少人配合表演，这不就是皇帝的新衣吗 ？OK。提问，请问王老师，跨国公司转移供应链是指国内的工厂要搬走吗？有些是搬走，有些是把整个工厂搬走。就比如说他的厂子在这里生产，那就他就把厂子搬走。那有些供应链搬走，就是我在这里下订单，我就开始往其他地方下订单。你比如说沃尔玛这些 Target 这些超市，它都是在中国下订单。这要100万双鞋，这个要100万只碗，就这么下订单。那现在的呢，我就先下50万，那50万去越南，你能够接得了这50万，明年再给你100万，就这么就过去了嘛，不需要很久的时间，几年时间就订单就转过去了。你就跟你讲，我明年给你100万，你赶紧把厂子建起来，你就建厂呗。甚至你把几个厂子兼并起来都行。所以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跨国公司无非转移供应链，无非是两个，一个把自己的厂子搬过去，一个是把订单转移过去。这需要时间，需要成本啊，就都要花钱的啊，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为什么不干？不就他。跨国公司它其实做了准备，厂子已经有了，里面就是两条生产线，它可以放10条生产线，它放2条生产线。你现在要转怎么办？把那另外8条生产线搬过来，不就搞定了？关键是当然还要训练，还要培训，还要招工等等，需要酝酿一段时间，但是并不是做不到啊，肯定是搬走的呀。肯定是搬走的呀。所以呢，那个我那天我刚今天我就看着那个视频，我就觉得这个对，这完全不懂，完全不懂生意，完全不懂。对商业来说，最大的最不可接受的什么，就是风险。对商业机构来说，最不可接受的就是风险，特别是什么风险？政治风险、战争风险。这一看，习近平每次说一次打台湾，这威胁打台湾，就意味着什么？工厂就有一批搬走，每次威胁都会搬走一批。为什么？你别以为你是打台湾他没事，你这儿没事，不是的，你那边打台湾，这边可能就封锁了。我这要在工厂还在你这儿，我不闷在里头吗？我赶紧搬嘛，就是这样。所以实际上这都是这些都这种权力任性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会没有代价啊。观点，在美国的留学生有红色地雷占有率比较高。什么红色地雷占有率？搞不好就踩雷，踩中私生的电诈公司会全灭。啥意思？红色地雷？你是说那些高干子弟是吗？是吗？不知道啊。好吧，我们看看什么时候炸一个，我们瞧瞧啊。观点，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破坏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希特勒的集中营应该没有其他人可以比较。观点，中国对外贩卖的设备被发现留有后门，这并非首次，然而竟然连太阳能发电装置都藏有后门，令我大为震惊。事实上早年的新闻也报道过 华为的通讯设备和监控摄像头存在类似的问题。中国企业刻意在销售的设备中预留后门，无异于亲手摧毁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信任。有信任吗？我觉得没信任。中国人自己都不信，外国人还去信啊。如今中国品牌的电子设备会监视使用者，已经成为我和朋友之间的共识。这绝对是真的啊，这绝对是真的。从手机监控摄像头到路由器，我们都会刻意避开中国品牌，以免设备留有后门，危及个人资讯安全。是的，情况随着 Skype 退出历史舞台，所有海外聊天 APP 都无法在大陆使用，迫使大陆 海外华人必须要用微信聊天 APP。 WhatsApp 可以吗？ WhatsApp 可以， WhatsApp 要电话号码就去买一个呗，啊，网上有的是啊。WhatsApp 就可以啊， WhatsApp、Telegram 都可以啊，电报和这个 WhatsApp 都行啊，或者是 Line 也行啊， Line 也不错啊。什么这是非用微信？哪微信哪有非用微信呢？情绪土改、大跃进、文革六四、下岗潮，哪一次不是以万计的家庭生计和生命为代价？是的，啊，那你土改？还有正反几百万人呢，啊。坐标北京，朝阳区和石景山区的房子现在非常不好卖，估计其他区大同小异。如果有一个房源要卖，方圆10公里以内的多家链家分店都会过来看房源，以期促成买卖，拿到佣金。这种情景在之前没见过，就是不好卖呗。就是卖不动。我朋友回去卖房子都不知道，我希望他能够卖成，回去两次了都没卖成，现在第三次不知道卖怎么样。哎，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我一直讲一个道理，就是在你还有筹码的时候就要去交易，你别等你筹码都没有了你去交易，叫谁跟你交易？没人跟你交易。一定要在自己有筹码的时候去交易，一定要在自己还有转换余地的时候走出去。你把所有的空间全部用完跑过来跟我讲，王老师我该怎么办？你把筹码都用完了，你把所有的空间都挥霍完了，然后你被堵在墙角，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在那待着呗，那还能怎么办？对吗？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记住，人生一定要留有余地。这是谁说的？这是李嘉诚说的，不要赚到最后一个铜板啊。情况我有个长辈60、70年代参军，后面无论怎么立功表现都不能入党，最后通过熟人了解到他的档案足足2寸多厚，就是说他祖上是地主资本家，然后家破人亡，母亲改名换姓，土共都能把给你查得个清清楚楚，最后还是老毛挂了才批准入党，说明土共审查这块真的非常厉害。好像觉得邓江湖时代松散，实际上这根弦一直没有放松，包子只不过是把这根弦又收紧了而已。中共的玩这套东西玩的也不是厉害，他有这套东西，然后他就按照这套东西去管，不就完了吗？这没啥，只不过你就被限制住了，你难受他才厉害，你不难受他厉害啥？所以为什么习近平要打击房地产？打击房地产这里面很深刻的，这是很深刻的意识形态。就你们这帮人有了钱，我讲话都不听了，为什么？你有本钱不听了呀？你以前我给你发2两米，那恨不得在地上叩头，现在你的房子都2亿，你在理我讲话你听吗？肯定不听。那中共意识里头就是这样，所以他打击房地产他非常顺溜，不用说服任何人，共产党党内啊。观点教育行政化政党化，一切以坚持党的统治为第一要务的情况下，晋升提拔对党忠诚为唯一考核标准，并非专业能力， 必然大多数人一心未上，血统化，门阀化，教育如此，医疗如此，司法和军队亦如此。没错，是这样。现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核心的问题就是整个中共文化开始转变。江泽民时代是什么？江泽民时代就是政绩，你要有政绩，政绩就是 GDP， 你要有 GDP， 你没有 GDP， 对不起，就你有关系都没有，上不去。那你有关系又有政绩啊，那就做火箭商啊。这件事情到了胡锦涛仍然坚持，差不多也是这样。习近平一上来就给他翻掉灭掉啊。为什么中国经济失去了增长动力？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 GDP 的激励机制没了，习近平上来就是谁忠诚我，我就提拔谁，跟谁，跟川普是一样的。川普就是我的人，你必须是我的人，我才用你，你不忠诚我，我就要干掉你，就这意思一样的。这两个人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就是那种自信心不大够的人才会这样啊。情况像这样的教授还是很少。我两个同学，一个在浙大任博导，一个是北京的一所大学任博导。聊到当前的局势，他们总说现在的当局做得很好啦，一切困难都是美国造成的，都是美国的阴谋，还说中国人都有养老和医保，还贬低美国的医保，说他们去过台湾，医保是假的。他们的观点令我吃惊。有什么吃惊的？跟你讲电话的时候，他知道有人在听着，他讲给他们听的，他不一定是这么认识啊，这不一定是这么认识。很多人把中国人公开场合讲的话当作是真心话，你们记住，在中国的公共场合，他讲的话，包括你跟他通话，如果是长途电话，他都知道这是公共场合说的话。啊，那些话都不必往心里去啊。观点，那些供应商很多都是中国的老板们，他们带着资金技术找东南亚合伙人，去了东南亚，造福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赚的钱还是这些中国老板，只是中国的工人没了工作，苦了中国的工人。我们公司起码就是个例子，疫情前8100人的工厂，疫情后剩下1100人，这两天关税战，1100人几乎成了 part time， 一天只上3天班。老板不重要，重要的厂子在哪儿？只要你厂子在那里，啊，这家厂子带来的效益就是这个地方的，啊，老板挣钱哪不是？老板你以为在中国挣钱，钱就会在中国？不一定在中国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商店正在搞活动，买一送一啊，请大家去看一看啊，谢谢啊。